学佛的居士，出家的二众，如果来生啊，失掉人身，是最痛苦的，是最不应该的。这个我想自己啊，要有把握。成佛呀，言之过早，就是来生不失掉人身呢，已经是心满意足了。所以在祖师讲啊，在袈裟下边丢掉人身呢，是不应该的。我们光拿这个出家众来讲，从前呢有个裴休宰相，我想你们知道，说裴休送子入空门呢，把他的儿子、送到庙里来出家，法名叫法海。他没有出家以前呢，是翰林，翰林。但是出家之后啊，他师父就叫他做苦工，挑水，担水啊。他有点怨言，他说翰林挑水和尚吃，恐怕你们消不了，就是我是翰林挑水给你们吃啊，你们恐怕消不掉。后来他师父啊，当然也有道的高僧了，说你心里边是想什么，他说我一入定啊，就可以消你很多的粮食。这个就说明啊，三心未了，滴水难消，一念纯真，黄金一化。这个纯真很不容易，所谓纯真者就是一心不乱，纯真者呢就是没有杂念，纯真者呢就是净念。说大势至菩萨讲啊，净念相继，没有恶念，没有眼污的念，眼污就是妄想了。所以我们学道的人呢，尤其各位能够参加解相安居啊，我想都是修道的，要不是违法违道啊，不会到这里来。那么我们既然是违道，当然得懂得方法，如果不懂得方法啊，可能就是浪费时间。那么首先要讲诵经的问题，眼睛不要往那边看啊，那个没有用，看那边不要，往我这边看。我们诵经啊，我听说你们诵《华严经》是不错，但是《华严海会》啊，很不容易啊，打成一片，境界太高。那文字念呢没有用，你要了解它经里边的道理。我可以告诉各位一句老实话，因为我过去看经看得多了，到现在啊我才知道啊，是一通百通，你只要把一部经搞通了，其他的经都是一样，台湾话叫做干快。 所以我自己问自己说，早知如此啊，何必当初呢？那么辛苦啊，又研究这部经，又研究那部经，千经万论都是讲一个心字。如果你要把你的心抓到，明心见性，都是一样的。好像我昨天跟各位谈的，释迦牟尼佛开悟啊，他就是开悟到性相不二，他悟到性相不二，所以讲众生与佛是平等的，本体与这个性相不二的，体是性，境界是相，境界是本体里边的境界，本体是境界里边的本体，等于手心手背。再明白一点，所有的经典呢，不出于两个字，真虚二谛，真谛虚谛。我想真谛啊，就是不变之体，虚谛呢就是方便法门，世间法，世俗谛。除了你明心见性之外，其他的都是方便，三藏十二部都在内，百丈清规都在内，都是方便。不要过分的执着，甚至我们的梵呗唱念也是方便，除了你的本体，这个不能方便，本体是不变的，本体是不变的，方便是变的，性是不变的，相是在变的，这一点大家要知道。本体没有生死，没有涅槃，没有佛，没有这么多的差别。所以《金刚经》的讲啊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，无为法是本体，差别法呢就是十法界，什么佛菩萨声闻缘觉天眼窝修罗地狱鬼畜生，这是差别法。这些个差别法都是从无为法里边变现出来的境界。说真正到了究竟的地位，没有佛没有众生，没有佛没有众生，说佛说众生啊，那都是方便。这一点呢，大家要体会得到。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本性，了解不变之体，了解不变之体，什么成佛呀，什么做主啊，什么轮回啊，根本就没有。在形象上嘛，好像是生死涅槃呐、烦恼菩提呀、在本性上就没有这么多的问题。我想在祖师语录里边呢，经常提到这些事情，说我们诵经，无论你诵哪一部经，无论哪一部经，大部头小部头，就是两个字，真谛虚谛。不变的是真谛，方便的是虚谛。真谛就是不可说，说经里边讲啊，说不可思议，不可心思，不可口意，那是真谛。可思的，可说的，都是世间法。我们不要被这个经的文字所转，如果被它所转呢，那就有生灭了。要汲取了每一部经里边它的真理，经再长不出两个字，真虚二谛，性相二理，一个性一个相啊，一个体一个用。说我们看经也好，诵经也好，看它的本体， 你不要去找啊，本体就是一个，不变，不变之理。所以啊，哪一部经啊都是通的，都是贯通的。不过它用的文字不同，用的名相不同，到最后三藏十二部不出于两个字。说我们听经学教啊，要把它重点抓住，不要说开悟啊，而且你很容易得到受用。说这一点呢，可以说我现在的心得告诉各位，不是参考，应该硬是要往这方面来体会。本体是没有修没有证的啊，在用相上要见次而入，所以是做水月的道场，做空花的佛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水中之月没有本体的呀，水里边你像有没有月亮，你去捞一捞，捞不出来，捞不出来，但是里边有影子啊，有月亮的影啊，啊，说水月的道场，空中没有花，因为你眼睛上有毛病了，看见空花乱坠了。说《金刚经》讲，如梦幻抛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说我们参学的，我们参加解相安居几个月，应该是很辛苦的，但是他常住有这个安排，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呢，讨苦恨丹当行堂，当饭头，当菜头，不知道这里有没有这个名词了，在丛林那边有，当饭头是专门烧饭的，当菜头是专门捡菜的烧菜的，当火头是专门烧火的。好像这里这个火不必你烧，它好像用瓦斯了啊。那么如果庙里面普通的庙都是用木头劈柴呀，啊，是专门烧火的。那一个庙里面，我们过去在大陆丛林里面住啊，一个庙里1000多出家众，那个大锅呀，有我们这个房子一半那么大，烧饭的锅。那么当饭头的要在锅台上走，拿一个大铲子，这么大的铲子来这个翻这个饭。烧火都是一捆一捆的劈柴在那个下边烧，那是技术。火太大了，把这个饭烧焦了；火太小了，这个饭没有熟。这都是方便啊。那么方便呢？你知道，方便里边有见次的，不要是啊，我是见到本性了。如果你要见到本性啊，那就一切都解决了。可惜我们见不到本性。见到本性，那是形而上的道理，那是圆融的，怎么说怎么都对。那么你没有见到本性啊，还是一步一步，等于上楼梯一样往上爬，要见次而入啊，听经啊，看经啊，拜佛呀，修苦恨啊，或者是丛林的规矩啊，点点滴滴的呀。在台湾呢，很难以去参学。我想将来大陆上如果恢复了佛教自由啊，也参学不到了，也不可能一个庙里住几百个出家众，或者千八个出家众，事实办不到，规矩也不是过去那些规矩。但是我们虽然是不用，就是不能不知道，就等于我们学唱念一样，学水路啊，学漾口啊，学这个站啊， 啊，不一定经常用，但是还是要知道的。那么从基本上来谈，中国的佛教啊，有八大宗：禅、净、律、密、台、贤、实、论，这是八大宗。禅宗我想不必详细讲，禅的。净土宗是念佛的，律宗嘛是讲戒律的，密宗嘛是讲念咒的。无论是禅净律密，台就是偏台宗，贤就是贤首宗，持就是唯识宗，论就是三论宗。他每一宗派里边呢，都有一种修行的方法，甚至于啊，都有他的啊这个渐次而入的常识。因为众生的习性不同嘛，个性不一样，所以他是为了接众，所以方便有多门，归元无二路，方便很多。每一宗那个你不要计较它，各宗的这个修行的方法或者是动作啊，穿衣吃饭，这个你不必去计较它。但是最后的目的，真熟二谛，真谛熟谛，本性相形象，我想佛法最多就是两个字，性相。我们所追求的从相上一步一步往上推，到后来啊，见到本性，本性是圆融的，相不会圆融，相不圆融，相是有千差万别的这个方法。我们再从这个丛林里边呢，这是讲过去啊，规矩。我想我们解相安居啊，应该把这些个道理啊细收一点。我们从方丈谈起，过去这个大庙啊，过去丛林，大陆的丛林有十方的道场，十方的道场这个寺庙不属于哪一个的，方丈有任期，或者三年或者五年，任期到了他自动就退了，叫退休的老和尚。那么大家开会研究还继任的方丈请哪一个来，这个账目啊是由监院管，方丈不管。无论你再远，我们都可以去请他，下聘书派代表去请他来啊。也许他推辞，我们再来请第二个人。时间到了，五年了，三年了，他就退位，再继续请。这就是每一个出家学问好、道德好，都有资格来做这个十方丛林里边的方丈。那么方丈一请好了，由他再请当家师啊，就是监院，再请知客师，再请维诺，再请纠察啊。这是有些个工，有些个职务是由方丈请的，有些个职务是由知客请的，有些个职务是由维诺请的，看他的职务是在哪一方面。你比如厨房里边的呀，什么这个行堂啊，菜头、饭头、火头啊、水头啊，啊，还有净头。什么叫净头？就是打扫厕所的，啊， 这都是由知客寺那里请，萧退子们也到向知客来，方丈不管，方丈就请这些个重要的这个职务，他有期限的，半年只能做半年，方丈做五年，这个被请的知事这叫七头七尾啊，正月七月到了这个时间呢，总辞啊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这个内阁总辞一样，这个程序你想做也不行，总辞了到方丈，比如说方丈请的到方丈辞，知客请的到知客辞职，大概都是正月初八啊，或者七月初八，就是总辞。辞了之后嘛，方丈请普查，普查在方丈摆茶点，就是辛苦你们了。那么当时啊，不表示任何意见，然后分别的、个别的再请，说请你继续发薪，或者是啊，你的工作换一换。这到十三呢，就是就职了，课堂里挂牌了，奉方丈的命令，请谁当什么，谁当什么，谁当什么。这是在这个请子退子，你想做也不行，到半年，这是七头七尾，七头七尾差不多都是在这个七月到元月这个时间。那么我们讲上殿，方丈上殿过堂，初一十五也有分别，方丈拜的位置啊，我昨天讲过了，就在中间那个大拜殿，那个拜殿硬和硬不能拜，只有方丈可以拜。佛前的那个拜殿呢，就跪在那里不能拜。拿现在很多的信徒啊，他不听话，说顶礼师父三拜，一拜他非拜三拜不可。你给他讲一拜，他，你像师父正在到洗手间很急的时候，一拜已经是耽误他时间了，他说一拜就好了，那他说耶，三拜，什么把尿都撒到裤子里去，这叫依教奉行，要听招呼。他说或者不要拜了，那你就不要拜。有很多信徒不知道，以为虔诚啊恭敬啊，一定要三拜，是吧？顶礼师父三拜，嘴里这么讲，是不是一拜？那你就是一拜，说不要拜了，问讯就好了，应该是听话的。这个出家众都懂了，这一般居士好像这个还不太习惯。尤其各位知道，拜人大部分都是一拜，拜佛才三拜，拜人呢都是一拜，没有三拜的道理。除了是传戒的时候顶礼和尚三拜啊，那是传戒的规矩。方丈和尚，一个寺庙的方丈，那是最大的，所以他到初一十五啊，或者平常来上殿不捻香，也不唱香赞，也不唱戒定真香，也不唱宝顶，差不多初一十五都唱宝顶了。如果打普佛嘛，唱戒定真香了，才捻香啊，然后下去到方丈的位置来拜。如果早晨念楞严咒，我想我们还是念楞严咒，不知道你们各个寺庙里边有念不念楞严咒。楞严咒的功德太大，我这次在高雄啊，有一个居士发心，他供养这个金子做的小碗， 你能把楞严咒背下来，他就送你一个。啊，他是背楞严咒，因为我们美国庄严寺大觉寺早晨都念楞严咒，楞严咒的功德太大。那么方丈拜早晨念楞严咒拜佛的时间呢，有两种拜法，一个就是拜三拜，他就退到后边去了，啊，站在门口，面朝上。早上嘛站在东边，啊，晚上嘛他站在西边。有的啊，妙战总司不动尊开始拜，两句一拜，两句一拜，啊，可能拜九拜，这个时间要拜就拜完了。如果要不拜九拜，你起码三拜，唱妙战总念妙战总司不动尊时候就拜。这有拜九拜的，有干脆就拜楞严咒前边那个偈颂，啊，这是方丈。要佛出位，等到归位的时候，要佛归位了，一归位，有的对面站，有的归位的时候是对面站。等到方丈和人一来，然后大家一起往上转，转到上边。有的一回来他就，这个两边的大众就冲上边站了。所以维诺敲磬啊，归位的时间啊，念佛归位的时间，第一班磬是给首座和尚，说首座和尚到了，打一班磬，班首临班的。方丈和尚到了，打一班磬，就是归位了。啊，那么两班磬一打，再打两下就撒班了。这个不能随便打的，要第一班磬送首座到了，第二班磬的方丈来了，打一班磬，然后就撒班。那么撒班有时候要早晨要念十大愿王啊，或者是不念呢，啊？如果要念十大愿王，这个里边这个磬呢又不一样打了。阿弥陀佛，打到托字上撒板，佛子完了再打一下磬，跪下。如果你要打到佛子上撒板呢，那就说明不念十大愿望，就是啊，你不念十大愿望，方丈和尚拜三拜就走了。你念四圣九友啊，是念三归啊，方丈都不参加，方丈走了。方丈走了到哪里去呢？他要礼四圣，啊，四圣主堂、维陀殿，啊，还有那个切兰殿，还有那个斋堂的那个监斋司者。这叫丛林里的四圣，就是初一十五中午上供啊，都要上四圣供。四圣供就是四个地方去上，四个地方上并不是大家一起去，分批分班啊，到维陀殿几个人去，啊，切兰殿几个人去，主堂几个人去，斋堂那个这个监斋使者，也叫四圣殿，他就去早晨呢，下了殿去礼四圣，所以他早退。那么方丈退了之后，就是纠察了，在上殿也好，过堂也好，自有纠察可以讲话，方丈都不可以讲话。升职啊，纠察。那么到最后念维陀赞，唱维陀赞，晚上唱切兰赞，纠察嘛，在最后那个拜殿呢，拜三拜， 就是一般讲信徒拜的那个拜殿，拜三拜。拜三拜的这个顺序啊，都是就他的过七星板的时间拜。过七星板不是大庆吗？过七星板的时候、拜三拜。那么如果中午上供唱天出妙供的时间，方丈和尚也是要在中间拜三拜，也是利用这个七星板的时间拜三拜，那个很快的，不能太慢，太慢的这个时间不够。晚上上晚殿，方丈和尚也是归位，念佛归位之后啊，如果是不念不唱这个其他的，那你就可以拜三拜就回寮了。所以是这是方丈和尚上殿拜的时间以及拜的位置，你要这样子一拜，旁人就知道你是方丈。如果你要站在旁的拜殿上拜啊，他就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。拿我们维诺拿庆还是有标准，维诺是拿庆，这个庆锤啊，庆锤跟这个手尖一样齐啊，庆锤跟这个手尖一样齐，就是他的本分啊，他这么一拿，你知道他是维诺。如果他这个庆锤往下降啊，降到两格，这说明他的位置比维诺大。因为什么呢？年纪老啊，这个手抬不起来了啊，所以这个庆锤啊往下放。如果月总比维诺职务小的，他的庆锤往上升啊，往上升，你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什么职务，不必介绍，就在他拿这个庆锤里边呢就可以看出来了。那么方丈上殿上早殿上晚殿啊，站的位置拜完了啊，都退到后边去，退到门口，面朝上。如果你是上午的站在东单，纠察嘛可以站在西单，跟你一样站在那里，不过纠察很少站在那里不动，他都是走动的，纠察都是走动的，看哪一个不如法，给他改正啊，或者是啊说一说呀，他是到处转的，找毛病的纠察。就他吃饭过堂里也不是啊，大家吃他也坐在下边吃，不是这样子。应该你不能吃，看着大家吃，你也是到处转，看哪里没有碗出来了，没有添饭，你叫一声啊，或者这里这个吃法不好，给他改正。大家都吃完了，你再去到课堂里去吃，我昨天讲了，有这个特别预备的菜，啊，这是这个方丈与纠察的关系。那么，另外在上殿的时间呢，我想这个合掌很重要。我现在看到五花八门的合掌，在戒场里边，我想不会这样，一定会改正过的，应该戒师傅应该会改的。有的这样的合掌，你们见过没有？这样的合掌， 还有这样的合掌。真正的规矩啊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规规矩矩，合掌当胸。那么问询过之后啊，有的是这样子，好像望远镜一样，这是弥陀印，这个他解印不会解，就是或者这个师父大概也没有教啊，应该是这样子，应该是这样子，也不是这样子，你要飞呀、啊，那就是也不是两个手这样子，有很多居士啊，看着他这个好像光看个样子，没有仔细看，也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好像是这个小儿麻痹似的，应该是大大方方的，要不然的话你干脆问询完了就是合掌上，这是规矩的，挑不到你的毛病啊。所以是啊，这些个小的动作呀，这是规矩，要学。还有啊，搭衣的时候，把这个衣啊弄个夹子给它夹住，怕掉。人家一看呢、啊，出餐，老资格他不会，没有，我们没有看过夹这个东西。那个掉，你把它再拉一拉，拉一拉，它不会掉的。这都是一种习气，一种习气。我再讲挂单，当然现在挂单都不讲了。到课堂里挂单，好像我们这里也没有看那个课堂。他知客在课堂里，知客是专门管出家的挂单呢、啊、签单呢、啊、犯规矩、啊、打香板呢、啊，就说是、啊、上殿过堂的规矩，纠察为老大啊。上殿过堂以外的规矩，知客为老大，知客管。就这不管。那么课堂里挂单呢，他都两个条凳，上边供的佛龛香板，两边有两个条凳，靠在门口有两个方凳。我们去挂单，这是讲从前的，现在这个单就不好挂了，一来就拿一个小包车把你行李拉来了啊，那最多是一个包包嘛，背一个夹子，背一个包包嘛，现在东西太多了啊，海清有好几件，这个长衫短褂的这个太多了，搞了好几个箱子，那就不成样了。那么你要坐的条凳这边，你把衣单放在那边，你的行李放在那边，你要坐的条凳这边，你把一单，就是你坐在这边可以看着对面，别叫旁人把你东西给你拿跑掉。如果你要坐在这边，你这个一单放在这边呢，旁人拿走了你不知道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呢，看哪一个出来了往那个方凳上一坐，你就知道他是知客了，不是知客他不会出来坐在那里，他往那一坐，你不要盘腿啊，啊，那你就是要站起来说顶礼知客死。他说一拜，或者是问讯，然后你就坐下，他就问你了，说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，到常住有什么好事，就到我们这里你有什么好事，或者是我要打脚常住挂一单，或者打脚常住我也想讨禅堂的单，或者我也想讨念佛堂的单。他说现在位子都满了啊，你有没有受过戒，把戒牒拿出来看一看，他要看戒牒，说没有受过戒根本就不能走，在大陆上没有受过戒寸步难行，要带着戒牒看好了，他 他就叫赵客宋丹，说暂时啊在上课堂等位子，有空位再通知你。上课堂就是云水堂，那就很多的诸方的这个长老啊，或者是这个方丈啊，他不愿意暴露他的身份，都住在上课堂。如果暴露身份，拿出名片来，我是某寺的方丈，哦，那他得送你客房了，客房吃客饭，啊，那很多的长老不愿意这样子做，所以先叫你送到上课堂，等机会。这个送单呢，是那个赵客，我昨天跟各位讲的，赵客就是茶坊啊，给你背着一单，他带着你过去。那么到上课堂呢，是另外还有规矩，进去嘛，上课堂的管理员叫做寮员，寮房的寮啊，员。原主啊，原始那个原燎原，说顶拜三拜之后顶礼燎原，顶礼完了嘛，他就说你睡的这个位置，或者他说你送的这个位置，他就给你安那里。过去丛林里边呢，半个月洗一次澡，半个月洗一次澡。洗澡的时候啊，要轮到上课堂的洗澡，那个水就变了泥巴了。要开帮，我们这里有没有帮我不知道，帮就一条鱼啊，大鱼啊，长鱼啊，开帮第一阵帮方丈和尚洗，那个水是很清的。那个大池子啊，不是我们像我们这样子什么套房啊，什么自来水冲，不是这样子，就是大锅烧这么一池子水，那个池子大概有半个房子这么大嘛。那么方丈和尚洗，首座和尚洗，班首洗啊，禅堂得洗，学界堂得洗啊，是这个念佛堂得洗，最后的帮啊，听帮声啊，那就是上课堂得洗了。讲是讲上课，实际就是叫你挂单，就是在那里挂单呢，住一晚两晚，但你永远不走也可以，你住一晚两晚走也可以。半个月洗一次澡，半个月剃一次头。剃头好像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发现自己可以剃的，都是你给我剃，我给你剃，啊，或者是有专门来剃头的，剃头的他那很便宜，一两个铜板就可以剃头了。所以是都是一致的，这个生活都是一致的。不过在过去在大陆上不是像台湾这么热，天气热潮湿啊，经常出汗，我想不会的啊。那么半个月洗一次澡呢，和这个衣服里边呢就容易生这个虱子，你们懂不懂？这个在这个衣服缝里边呢，长的衣服缝里面咬你，在打坐打不住，一会儿这样子动，一会儿这样子咬你啊。那么拿律宗来讲，禅宗也是这样子，他把这个虱子拿出来啊，咬你的时候啊，你就里边这么一抓，哎，把它抓住了，弄一个小竹筒，把它放到竹筒里边，里边放着米啊，放着棉花呀，怕它热，放点米，又怕它冷，放点棉花，然后把这小桶扣住，养它，这是修行人呐，啊，慈悲心嘛，不能把它掐死。